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等候空中辅导的乐在家庭这个环节，很多关心夫妻相处或者是怎么样教导孩子的爸爸妈妈都在收音机旁边等候这段时间的来临。那素琴呢在这里非常感谢神，今天让我们又能够请到一位非常资深的辅导老师霍老师。霍老师在教养儿童亲子教育这一方面呢也非常的有经验，今天我们能够请到他真的是感谢主。霍老师你好吗？
你好哈，大家好。
霍老师能不能够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呢？
可以啊，我现在我自己有两个孩子，
好，
我也是个妈妈。我大的孩子是中学快要毕业了，我小的孩子刚刚进中学了，所以我也是挺忙碌的，也经过孩子青春期了。
两个孩子都进入青春期了。
对了，
我们说进入青少年的孩子是父母要额外的花时间陪伴着他们。
对对
对吧？
对对，
那霍老师，我相信你的孩子真的是有你这样的妈妈，他们真的是有福气了。
感谢神。
嗯，
我从前在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去英国念神学，因为我觉得帮助人的人都跟这个心灵上面很有关系，然后我也去念这个家庭治疗在英国，然后回来的时候一直在做辅导，做了20多年到今天了。
哇，在香港做辅导做了20多年。
对，没错。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很有意义，能够帮助人陪伴人度过很多困难。
对，
这就是我的神给我的祝福。
就是陪伴着人家一块儿成长，对不对？
对，
非常感谢神我们今天有这个福气，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更会为霍老师感恩，能够听到霍老师的分享。那我们说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呢，很期望自己能够好好的教导孩子，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能够健康的成长，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做父母的呢有这个心，但是又不懂得怎么教。那今天我就想跟霍老师一块儿去谈一谈做爸爸妈妈的对孩子的期望是什么。那一般来讲的话，父母亲对孩子的期望都会受到一些因素，我们说这个因素呢可能有很多。那霍老师不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通常我们都会受到哪些因素呢？
我们做父母的一般来说一定是喜欢我们的孩子长得很漂亮很活泼，有很好的前途，那这些是明显的我们一般的期望。但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隐藏的我们不太清楚的期望，哪些期望其实对我们的孩子的影响更大，那是什么意思呢？我比方说我们有一些事情自己做不来打个比方，我很喜欢上大学，但因为我经济不能够，从来没有机会上大学。往后我们带孩子的时候，心里就要告诉他，你一定要读书，一定要读书，否则你就没有前途，你就不行。那里面是积极的没有了结的事，希望你的孩子帮你去完成你的事情。那这个未了事的影响也是一般父母常常忽略，而且不太理解的一种很深的影响。
也就是说父母没有完成的理想呢，他就会期望着在孩子的身上能够成全，比如说自己没有读很多的书，所以他就努力的赚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达成自己的心愿，所以你一定要读大学这样。对不对？
对，
就是自己没有就是完了的这个愿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对，
这是一个影响。还有呢？
其实这个微了事是很多方面的。那我们说念书每个人都说是好事，但我们很紧张的要他念书，哪一份紧张本身才影响他，不是因为你希望他念书对他不好的影响。所以微了事里面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很害怕很担心，很担心就是不能够完成的时候自己很大很大的遗憾。其实这个担心才是对孩子一个最大的触波，最大的困扰。
哦，我明白了。
所以不管他是念书，或者我要穿好的衣服，或者我要有一间大屋，或者我要嫁一个好的伴侣什么，都是这个心里的那种恐惧感在影响的孩子。
所以说，叫他念书本身不是一件坏事情，而是自己太紧张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个紧张寄托在孩子身上的时候，孩子受到那个紧张的影响，就会影响了他，对吗？
对，除了紧张以外，孩子是很忠诚的，他很容易感受到一种内疚，就是我不能再满足我父母的期望，我很内疚，这个内疚就让他没有个自由的空间去理解自己，怎么去发展自己。
对，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很多的人都是觉得在农村是没有什么出息了，那你一定要到城市里。还有些人呢，都期望自己的孩子能有机会的话能够出国。我最近听到一个年轻的孩子，他跟我分享，他说他就问我，因为我的儿子明年要读大学了，他就说，阿姨，你会叫他读什么哪一个系？我就说我不干涉他，他想念什么就念什么。但是这个孩子呢就说啊，他就就是他的表情，我从他的表情能够看得出来他不是很开心。那我就立刻问他，我说你呢？他说我妈妈一直逼我读医科大学，但是我不一定喜欢读医科大学。那我说，那你可以告诉妈妈，但是他就说妈妈不一定愿意接纳，妈妈觉得你读了医科大学就能赚大钱。
对，
所以这个孩子的压力很大。
对，明白。我做的个案也还有写些他们长大成人了，然后他们就后悔他在念的书和他工作的职业一直不能够发挥，
不能发挥出来。
对，那好像你说是医科，有一些人就是怕学嘛，他不喜欢医科，可能他喜欢设计，他要画画
设计，
但他的父母觉得这个没有出息啦，
不能赚大
钱。
对，你一定读医的话才能赚大钱。
当然他就浪费了一整个生命，然后就觉得他生命好像没有生气。要是我们想通解一点的时候，他走不到自己的路，往后他浪费的时间比他能够赚不能够赚钱的那个浪费其实是更可惜了。
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要看准孩子的他的特长吧，或者是我们说他的恩赐在哪一方面，让他自由的发挥，对不对？
对，我们给他一点指引，但是他选择是由他自己去选择，
让他自己来做决定。
嗯，
不是说你给他告诉他你要念这个念那个，让他自己做决定。我相信一个孩子如果自己做决定的话，可能他以后就会负那个责任了。
对
吧？
没错。
那一般的父母亲他会不会自觉啊？就是很清晰的知道自己对子女有什么希望？
那这个是很好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个空间试试的想一想，到底我想我的孩子变成怎么样。很多时候我做训练的时候，我请父母闭上眼睛想一想自己小时候自己的样貌是怎么样的，自己的特点是怎么样的，然后再想一想现在的自己，然后当把两个自己来比较一下，你觉得自己长大以后越来越活泼，越来越喜欢自己，还是越长得越少了，很多东西越来越缺乏？所以有时候小孩子本身是他是充满很多很多的可能性，但我们有时候自觉或不自觉的时候把很多期望把它压缩了，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空间想一想，现在我自己是怎么状况，我又希望我的孩子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变成一个怎么状况。要我们小心想想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不简单的问题，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刻的想想，到底生命是为什么，我们跑到哪里去的一个问题了。
也就是说我们要回想到我们小的时候的我跟现在的我是不是一样的。
当然是不会一样，但是不是理想中的改变？ 要是不是理想中的改变，就有一些因素在影响你了嘛。
对。
啊，当然我们不是一辈子去后悔了啊，我没有好
嗯嗯
没有好的背景，没有好的环境、
嗯，
怪不得变成这样，不是这个意思。
嗯、不是去埋怨，
好，不是埋怨，
嗯、
就是我们觉得哦，人生的变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会造就成我的孩子的变化，我要付个什么的角色、
嗯？
上帝想我们在当中给他们什么经验呢？
嗯，从当中来吸取一些教训，然后呢怎么样帮助孩子来让他能够成长，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嗯、
那我知道霍老师你有两个孩子现在都进入青春期了，而且呢我觉得他们都很听话，而且真的是很乖，刚才我也跟霍老师在交谈的时候呢发现两个女儿真的是很可爱，以专家来看的话，养育儿女的专家来看的话，怎么样才可以使孩子健康的成长？其实这是每个父母的心愿。那但是呢，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懂。那可不可以请霍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那我想，专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论呢、啊，
嗯，
都很多很多。但我想，在这些理论背后有个很重要的世界观，
嗯、
哪个？比这些心理的理论更重要。其实有三个世界观影响我们怎么样养孩子的。
嗯，
第一个是中国传统的想法，中国传统的想法是天赐的，所以有些人他改的名字是，
嗯，
这是这成天赐，是天赐给我的，
啊就是、天给我的孩子，这是天上
我的礼物了，给我送给我的礼物了，
是给属于自己的了。
对，我可以帮他什么什么，遗传我的传统给他。有另外一个思想，就是好像徐志摩他写了一首诗，他说是偶然而来的，这是偶然，我不知怎么就拼发的了我的家里来了。
徐志摩的一篇诗真的是很出名，偶然，那这个孩子也是偶然的就出现在我们家里了、嗯、
对，就好像是碰撞的，
嗯，
我没办法去阻到他，他没办法去阻到他在哪里个什么家庭出生，
嗯嗯，
那是第二个，这个是没有，好像很无可奈何的，
很无奈的，
对，
就是说你来了，所以我就要迎接你，
我有迎接你，我有教导你了，
对对，嗯，
这两个思想跟圣经的思想也不一样，
对，
圣经的世界观是我们是托管的，
嗯，
托管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目标的。神有一个照命的，
嗯，
每一个人在家这个世界不会多余的，
嗯，
也少了他是不行的，
嗯，
很多人他不能够成长，没有上进心，因为他觉得是他很可有可无的，
嗯，
他的世界上没有成就，没有赚钱，就可有可无的，他们就自我放弃了，
嗯，
但这个世界观是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然而上帝给你在这个家庭出生。他就给父母一个责任去托管，
嗯，
就是负责监管他，所以他不是属于你的，
嗯，
我有时候听到父母他们说孩子是我的、
嗯、
我要打他是我的，
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没错，
我打就打，骂就骂，
对对对、
嗯、
因为是我生的，所以说我可以这样做、
嗯、
那这个观念就是天赐的观念，
对
啊，或者偶然的，所以我随便去做，
嗯， 嗯，
但是圣经的观念是哇，我们是很重要神性的，
嗯，
天子是个神性的任务，
嗯，
我怎么陪他走过这几十年的人生，然后完成他人生的照命，
嗯，
啊，这就是父母的最重要神性的光荣了，
嗯，
啊，所以这三个世界观很影响我们怎么带孩子的，
这三种世界观就影响了我们怎么样教养孩子了，
嗯，
那其实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回到圣经里面，知道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做父母的呢，只是托管。管理他们，帮助他们来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
嗯、
而不是属于我们的，
没错，
对不对？那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去教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这个可能就完全不同，
没错，所以每一次你要帮助孩子或是不懂怎么说，你去跟神商量一下，
先
问
问
神，
神呢、啊、你把这个孩子给了我，我现在不懂得教他了，
他
你给我智慧吧、
啊、
对不
对？对
对，
对
就是这样，嗯，
是
非常重要，是不是、
嗯、对，
那这三种都会影响我们怎么样教导孩子。那我知道霍老师你也养了两个女儿，
嗯，
也是神托管你养育这两个孩子，
非常神圣
的任务。你能不
能够
你能不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教养这两个孩子的心得啊？
哦，心得啊，我这个不敢说，只是分享一下。我小的时候就给他们很多板纸，我写得很清楚，他们是怎么样，一岁怎么样，两岁怎么样。我常常
就是把他们的一个成长观察当中写下来，
写下来，我就好像奇妙的生命的历程，好像写一个人的传记的写。
嗯，
不是写我喜欢他什么，不要他什么，是啊，他的小手是喜欢拍的，他喜欢笑的，他走得很快。坏的，我想很小心的观察这个生命是怎么成长的，奥妙在哪里。
嗯，
现在我还收起，我只是本子是成为非常宝贝的东西，我的女儿也喜欢去看。
嗯，
有时候我也给他们写一些小小的信啊，尽管他们没有字，他们两岁三岁没有字的时候，他们画一些图画给我，有些字加一些图画，我要写一些字加一些图画，所以就是这个相处交流的过程了。
嗯
啊，所以我想与他们一起成长，就是观察他们生命怎么在神的手上变化。
嗯，
今天我回想起来有很多东西倒是很感恩的。
嗯，
他们的成长的不错，有很好的观察力和反省的能力。
嗯
啊，到目前为止我也是很感恩。
嗯，非常感谢神。我觉得你从小观察孩子，然后把他们在他们身上所看到的写下来的东西呢，你说现在已经有很多保留在那里，现在孩子都喜欢看了，那是最大的财产了，对你来讲，
对
不对？
没错，是宝贝，
对，非常宝贝，
非常宝贝。
那你对孩子有没有什么期望呢？
其实我对孩子很多反省，很多期望。
嗯，
要写一篇文章也可以，但我综合有五方面，我想是很重要的。
嗯，
第一方面是我觉得他要变成一个自动自觉。有上进心的人，
嗯，
因为一个人呢，他有自动，他有一个动力，
对，
就不需要人家推他，
嗯，
他就有个寻找的心，他的意志力和毅力都很重要，
嗯，
第二就是强健的体魄。因为我们小时候常常练书那个体魄，
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好，不过强健，因为强健的体魄可帮助他完成他要做的任务。
嗯，
第三方面，在现在的社会，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要有点本事，因为连没有本事的时候，你不能够 survive， 不能够生存。
要有本事才可以。
哈，那个本事很小的可以，你是织穿衣服啊，你是要做一些剪头发啊，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就一个本事可以，好像保罗说他要
织帐篷为生，对
对。
对，
他帮助他可以有基本的生存的能力，然后他可以追求更高的理想。
嗯，
第四方面就是心灵的极速要优美，就是他爱神，他有梦想，他爱人，爱国家，爱主。
嗯，心灵的植树要优美，这个包括了爱人、爱神、爱我们的国家，对不对？
对，
嗯。
然后最后，现在现代社会常常忽略的，但中国社会是很好，他们都培养着能够吃苦，
嗯，
有承担精神，因为人生本身就是高低起伏，
对，
要是你很早的时候很顺利，那这是个大不幸。
对，
少年得志大不幸嘛。
对，因为现在的孩子呢，什么都是什么都顺利啊，所以他一遇到一些挫折的话，他就不懂得去面
对
了。
对，对，
所以你如果小的时候就让他吃苦的话，他就有这个能力去面对以后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所碰撞的一些难处了。
没错，
他有这个能力去面对了。
在这方面，我其实觉得中国大陆的孩子他们比较有能力，比较香港的人更有能力，因为他吃苦。
嗯，
但吃苦不等于承担精神。
嗯，
不光是吃苦，是承担一些重要的任务，
还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啊，承担人生一些上帝给他的教命。
嗯，
对社会国家人生的教命。
嗯，
要这一些，我觉得他的生活就可以很丰富了。
嗯，这五点，我相信你的孩子真的是很有福气啊，妈妈对他们有这一方面的期望跟教导。我知道霍老师你也辅导过很多很多的了父母啊。
嗯，
在你的个案当中，那你个人认为父母在构思整合 自己对子女的期望的时候，哪一些因素是最需要考虑的？
最需要考虑的，刚才我们谈过很多，我想也要想要考虑孩子自己的能力，孩子的性情，他的性情是属于比方说是客观的还是比较主观的，他是一个图像化的人还是一个概念的人呢，他是走动快的还是慢的，他自己培养的能力就是父母自己的能力，要我们也有我们的限制嘛，要尊重自己限制，然后要鼓励孩子有些符合现实的盼望，在中国大陆现在很多很多变化，有时候我们的盼望是过于我们的能力
太高了，
超乎了现实，
对，
所以他们的挫折感是很大很大，所以不要超过孩子的现实的一些盼望，那这些都是我们是要思考的，
不要超过孩子的能力以外能做到的，如果你这样要求孩子做不到的话，孩子就有挫败感了，
没错。
好，那在我手边呢有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个案呢、这件事情呢我想跟霍老师一块讨论一下。
好，非常好、
我把这封信呢就念给听众朋友听。有位听众朋友他讲到，他说我的女儿呢、还没有满七岁，马上就是二年级的学生了，一直非常的乖巧，在过去的一年里呢学习也非常的棒，也就是全班考第一名。哇，真的是很棒，
了不起啊。
对，但是呢他有一个特大的毛病，就是做数学口算呢特别的慢，那老师呢就要求在五分钟之内把他完成这些题目，但是我的孩子呢可以用一个小时甚至更长，为了这件事情我打过他，打得很严重了，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但是呢我也没有办法忍受他的习惯，除了学习态度，我从来没有因为别的什么情况打过这个孩子，因为孩子乖嘛，那他有的时候呢考试不好我也没有说过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那昨天我把他一个暑期做的口算因为做得太慢了我就给他撕了，还打了他一顿，并且要赶他出门，那我知道我这样是不应该的，可是我不知道如何的改变他，我在他的旁边他会做得快一点，而且呢那些题目呢都是做过很多遍的，他偏偏就是磨来磨去的，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不知道。那霍老师，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相信你是做妈妈的，我也做妈妈的，我心里面就很难过了。
对，
这个孩子念书这么好，但是就因为算得慢，妈妈撕他的口算的功课，而且还打他一顿，还赶他出去。
对对对，我也为他们感受很难过啊。而且我也觉得这个妈妈想到他自己很难过，很后悔啊。
对呀、
我首先很欣赏这个妈妈很有反省的能力，她现在在反省，她很担心会给孩子什么伤害。但这是非常重要的伤害，我们真的要反省一下。那首先我想鼓励大家去想一想，就是这个观众要首先理解自己为什么自己反应这么大呢？那要是我们不满意，孩子做得慢，这不是问题啊，慢慢去帮助他，鼓励他。但那个反应才是问题啊，
父母的反应，对不对？
因为他说无法控制，无法忍受。那我们做父母，其中一个重要的要诀就是心里要平静。好像一条河流一样非常平静的，当我们不能够这样平静，我们就有一种自动反弹的情绪。他刚才这个观众所描述的全部都是自动反弹的情绪。
对对
啊，什么叫做自动反弹呢？就是那个情绪跟那个场景是不配合的。那比方说他做得慢，你说哎呀为什么这么慢呢？那是很配合的，
这是很配合的了。
对对，但是他很慢，你说哎呀你慢我打死你了，这个是不配合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检讨我们的情绪，别有一个情况是完全是不成比例的一种情绪，就是自动反弹情绪。每逢有这些自动反弹情绪，都是出于自己过去是没有治疗的伤害。一般我们有一些没有治好的伤害，好像一个人已经有99个这些 因素在心里面，然后有一点点的东西一碰它，它就砰，
全部
爆发出来，
爆发了出来了。对，
所以就借这个慢这个经历，爆发了他心里恐惧、矛盾、愤怒全爆出来了。
嗯，
这个叫做自动反弹情绪。
嗯嗯，
很多时候父母都有这个情况。
嗯，
所以要理解这时候静下来，你可以帮自己静下来，写一写，想一想，啊，这个慢主动我什么神经敏感呢？对我来说慢等于什么呢？
嗯，
我有没有经历过一些慢的情况呢？你试着问问，可能这个慢等于人家瞧不起你，这个慢可能等于你的头脑迟钝，
嗯，
可能这个慢就是被人家利用的一个伤害，
嗯，
因为这些个经验才把你对这个慢有怎么严重怎么敏感的反应，
嗯嗯，
这就是第一条，嗯，
这是第一点，
最重要是反省自己。
反省自己，就是说我也是非常承认一点，就是说特别做父母的，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呢，我们情绪波动的时候要停止，
对，
不要去教他或者是跟他管教他，因为那个时候你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你讲什么可能就会影响孩子，会的伤害了，
没错。
所以像刚才霍老师说，先安静下来，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去思想孩子慢，那我为什么会生气，对不对？
嗯，
那生气的原因是在哪里？
嗯，
只要他能够做得好，我应该接纳他。
嗯，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反省。
对对，嗯，因为我们帮他不单帮不倒他，反而会帮倒忙，然后我们又后悔，就有个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对，
你当时真的想帮他，但是你的表情呢，你所讲的话不是帮到他，反而让他感到恐惧。
嗯，
那这样的话，孩子可能会快，但是被你一讲啊，更慢下来了。
对，没错了，没错。
啊，
好了，当我们平静了，我们就有一个空间，
嗯，
我的心灵，我们的头脑就有个空间，细心的想一想，到底这个孩子慢的原因在哪里了？
对。
可能有一些人他右脑和左脑的发展不同，有一些人他的图像想象力很好，
嗯嗯，
要他心算的，他看不到什么东西，忽然间他心里没有东西，他做不来，所以其他的他考第一，
嗯嗯，
但这个是特别难的情况。
嗯，
有些人也有一些头脑里学习的障碍，有一些天才他某一方面他的发展特别慢的，
嗯， 嗯，
所以我们要理解是不是他有一些特别的头脑里方面不同的结构。
嗯，
第二就是可能他这个孩子他对人的期望是很想满足妈妈的期望。
嗯，
他害怕不能够满足妈妈的期望，他一害怕他就紧张，一紧张就不能够集中，不能集中整个头脑空白一片，
嗯，
他可能
就更慢了。
没错，可能不能够满足老师人，现在不能够满足
妈妈
的
要求，
所以他完全空了，嗯，完全什么都想不到了，所以一整个小时都想不到，都说不定。
嗯嗯，
而这些失败感会不断的累积起来，每一次他都看到心酸了啊，他的
就害怕了，
上一次的失败感了。
对，
所以他的失败感就给他一些恐慌的经验，
嗯，
只是回忆一直累积起来就变成很焦虑，很焦虑。
嗯嗯，
要是这样继续累积，然后你要打他多一点恐慌的经验，他会变成自我嫌弃了，觉得自己没用了，
嗯嗯，
我做得不好了，我累了，
嗯，
妈妈心里不舒服，变成一个心理的问题了。
嗯，
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先从他心里啊，到底他心算的时候他困难在哪里呢？
嗯，
那现在你这个案，因为他们已经到了打和赶他出门的，
对对，做妈妈的已经把就是打他而且也赶他出去了，那做母亲的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对对，他说他已经很迷惘了，
对，很后悔了，
所以现在应该首先从其他方面重建的关系，
就是说
不要再说心算这个问题，
嗯，就是妈妈跟这个孩子从其他方面建立这个关系。
对对对，
嗯，
比方说谈其他的事情啊，
嗯，
谈谈声纹啊，谈谈音乐啊，谈谈其他做得好的方面。
嗯，
因为这个是敏感部分，好像一个伤口还没有结疤，你现在去碰它就流血了，所以不要再说
对对伤口还没有完全好起来，你再去碰的话就会流血。
没错，
嗯，
所以先从其他地方让他有些安全感，让孩子，
嗯，
觉得妈妈还是喜欢他、接纳他的。
嗯，
然后再有一个机会，妈妈，我鼓励他自己向孩子道歉。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对，嗯，道歉的时候不要空泛。
嗯，
要比较现实，告诉他分享自己反省的东西，比方说我反省，原来我从前慢的时候人家笑我迟钝，
嗯，
原来我慢的时候曾经被人家利用，
嗯，
原来慢着什么什么损失，
嗯，
所以我现在觉得慢是很难受，
嗯，
让孩子明白，哦，原来是妈妈有一个问题，不光是我有一个问题，
嗯，对对，
但我们先分享自己的困难，那不要说有时还父母以为我们分享我们不成功的事情会没有面子啊，
没面子
啊，没有榜样啊，那是错误的。你越分享，他越钻进你，当然小孩子他就会说给你听，他的矛盾、他的自责、他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跟孩子一同找出那个原因。
嗯，
找到原因以后，他会自己建立一些方法帮他克服这个慢的情况，一步一步来，然后他来也是成功感，在成功感以上，他就慢慢没有问题了。
嗯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跟提醒，希望收音机旁边的做父母的，让我们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呢多一点的反省，有些事情呢可能是我们心里面本身自己的问题，投射在孩子的身上，
嗯，
如果真的是做错事情的话，像霍老师刚才的提醒，我们也要有勇气向孩子道歉，不是说嘴巴里面讲了就可以，而是把那个过程也跟他分享，
对，
这样的话孩子更会尊敬你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个礼拜天呢，霍老师继续的会跟我们分享夫妻关系如何的影响我们的孩子，谢谢你霍老师。
好，谢谢，
再见，
祝福大家。